听涛哥讲生在美国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涛哥。有几天没有录音频了。主要是最近在接待几个过来代孕的客户，比较忙。一般来代孕的客户呢，我都是亲自接待。我不太喜欢让别人经手啊，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隐私啊，也比较个人个性化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作为一个话题呢，就是说，大龄客人来美国代孕啊这个问题。我最近接了好几个这个大龄的客人到美国来做试管代孕。今天呢，一个不好的消息啊传来，就是说我一个客户74年的女方，来做试管。想代孕，那如何？于是就先取卵。我给他建议就说先取卵，因为你这个情况风险比较大，先把胚胎做好。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有可能是失败的准备。那么他们是不甘心啊，就说我一定要试过才甘心。结果打了四天针，促排针打了4天。那个有5个卵泡长起来，当时呢跟我讲，我觉得还是不错。那么医生呢意思说要再过2天再看一下，结果今天又去，就发现只有1个卵泡在长，其他4个都不长。那么医生的建议呢，就是说你如果继续取打针，那取最后这1个卵泡呢，即使取出来，说不定有可能还是个空囊，就不一定是一个可以用的卵泡。而且就即使可以用，还不一定可以受精啊，所以这个风险很大。所以说让客人自己决定。那么这个尼尔森医生呢，还是很不错的，很有医德的，不像有些医生啊，忽悠你啊，打完针啊就算了，不管取出来效果如何，因为这个行规就是。把促排针打完，不管取不取卵，取不取出来，取不取出来卵，或者取卵的成绩如何，整个套餐就花掉了，不退的。那么尼尔森还是比较人性化，你如果现在停下来，可以把后边钱退给客人。我估计目前在美国也就尼尔森医生可以这样做，我认识的其他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，这是说实话的。所以说当时我让客人就我跟客人的建议，客人拿不定主意来打我电话，那我跟他讲你就停下来吧，把这个钱结算一下啊，你不要急着拿回去，你下一个月再来一次啊，第二次的周期可能会比第一次效果好。如果你觉得实在不想去冒险或者不想折腾了，那就直接干脆捐卵，但是你要过了你的心理的这个门槛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传统，希望有自己的血统血脉，你如果过了这个坎，那用捐卵那是很省心的，而且是成功率很高的。那你如果不甘心，你只有一条路要走到底，就下次再来取一次卵，可能要来个2-3次至少哦，还不一定有一个是不是好的结果，所以说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走一关关的往前过，现在谁也没办法给你一个保证。那么这个客人呢，就跟我讲，那这样看下来这条路很难。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太乐观，以为美国的技术特别高，只要我们想到怎么样就可以了，花钱就可以做到了。没想到现在这条路还是很难，自己啊。可能花了钱最后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在犹豫啊，那就问我这个捐卵怎么办，了解一下捐卵。那我跟他说捐卵也是不报你结果的，可能你付了钱，这个捐卵可能也是最后你花了钱也没有一个好结果，就是捐卵的成绩它不保证的。那这个客户呢更担心了，哇，我这不是花了钱什么也没有结果，这就是美国。他操作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是一个人捐卵人，他每个月的反应不一样，所以说你没办法，就是说保证一个结果， 当然医生都会体检，那至少保证的硬性指标项这些体检指标这个捐卵人是符合要求的，但是具体打针促排针取卵的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，就不保证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龄客人呢都普遍遇到这个问题。我上个星期还接到一个客人，68年的，是不是差不多就要49岁了吧，来问我想要做试管做代孕。好，他上来就说我要做代孕，那我一知道他有些误解，他以为做代孕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了。我跟他详细的讲了一下，就说你代孕还是先要有胚胎，就是说你先要有一个好的种子，然后呢你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才会发芽，你否则你这个地再肥沃你这个种子是不会发芽的，因为你种子本身就不好啊，所以说你先要有种子，先要有自己的胚胎。那像这种68年的基本上希望相当渺茫，如果做成功那绝对是一个轰动的新闻，那绝对这个医生可以大吹特吹了啊，大这个就绝对牛了啊。所以网上有些出现一些什么特别牛的医生啊，可能也有一次性搞定一个啊，比较大龄的或者比较高难度的，然后再一宣传哇就成了特别牛的。即使他搞成功一个，你让他再来一个他根本没希望，根本没信心，也没把握啊，都是在碰，就一次次的试。所以说这个大龄，我们合作这个尼尔森医生呢，他做大龄做得很厉害，做了好多大龄的，但是最多的也就是47岁48岁用自己的卵子自己的精子啊怀孕成功。因为这个问题啊，我问过他，我说这个病人在其他医生那边做了4次全部失败，到你这边1次成功，你是不是你到底哪里特别牛啊？他实话实说，不是我哪里牛，可能就是这个客人也许我的运气更好一点，我把他那个最好的卵子给取到了。因为每个月排卵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卵子质量也不一样，那么胚胎就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他经过了这几次，第5次可能到我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双方一起配合，就把他那个最好的卵子取到了，做出一个最好的胚胎，然后移植的时候就成功了。天时地利人和啊，不是说我一个医生有多牛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说法，所以是一个很就是很朴实的一个医生的说法。那可能在宣传上，到了其他医生一宣传，哇，成了神医了，大家都奔着他去，哇，我要找这个专门做大龄的医生来啊。现在事实上有几个医生在宣传他专做大龄，其实我跟大家讲，没有什么专做大龄专做什么小年纪的或者专做什么各种情况的医生，做试管婴儿这个30几年的历史，它的这个原理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就是你取卵还是要用促排打针把卵子取出来做成胚胎，然后移植到子宫里去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太大的突破。所谓的突破就是实验室还有药物的改变啊，实验室有突破，设备提升，那么然后这个胚胎养囊的技术有提高啊，那个用的药物有提高，但这些原理没有改变，就是大龄年轻的啊，你来做医生都是这套思路，就是用促排子打促排，那么你要卵泡要长，关键你卵泡得长，不管你大龄年轻，你得长，你不长卵泡你就是换神医也没用啊。就是用促排针，就打这个促排针的时候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卵泡成长啊。所以说你不存在说一个大龄是不是哦，我这个医生大龄专门针对大龄他有特殊的这个药方啊之类，我告诉你没有，千万别被忽悠啊，别被这种概念忽悠，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相信这种概念啊，千万别被他忽悠。 啊，说我们专门针对大龄设计一种特殊的方案，啊，其实都差不多的，啊，这个原理都差不多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医生呢，对待这个做的过程中呢，他认为这是一种治疗，这是一个方法，就你做试管婴儿是一个治疗的方法，啊，包括美国的本地的病人对这个也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治疗的方法，并不是说一定能保证成功，啊，他们会接受，所以说他失败了会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我们中国客人就不同了，因为对这个美国期望太高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花这么多钱，我希望你一次性成功，你不成功，我就怀疑你的水平，啊，哪里出问题啊？冬找问题，洗澡问题，总归要找一个那个出口啊。所以说针对大龄呢，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情况，就是来美国并不是因为可以代孕了，我的大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。你也许看到很多新闻啊，什么有些大龄的高龄的在这边啊，自己怀了啊，你往期看到很多明星啊，什么46 47 48高龄的怀上了，对吧？那他有没有告诉你真实情况，你不知道啊。特别是你可能周围朋友中也很多啊，我这个朋友50岁了跑美国去代孕，人家回去成功了，抱了孩子回去了，但他有没有告诉你真实的，他是不是用自己的卵子还是用借卵？我想一般用借卵的人是不会告诉你真实情况的，所以你基本上你也不知道，你的概念就是说，哇，我的朋友50岁去美国代孕搞个回来回来了，哦，抱回来了，成功了，哦，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，哦，这中间关键就是卵子，很多人是用借卵不告诉你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块呢，如果大龄的比较现实的做法，比较现实的话还是用借卵啊，毕竟一半的血脉是老公的嘛，但是这个中国人这个心灵的坎很难过，所以过了这个坎就很容易啊。如果你不甘心不放弃的话，用借卵是最容易的。但如果你要说我不行，我一定要用自己的，那你一定要做好心灵准备，做两次三次四次啊，五次六次的，就是你得有这个心灵准备，有这个时间，有这个精力来。因为医生呢只能说每次帮你积累这个胚胎啊，累积，这次去两个，下次三个啊，他可能就用这种方法，所以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。所以这里边我今天就特别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问题，特别是大龄的，因为我遇到太多的客人都对这个有个误解，就认为我代孕了找个代母帮我怀就解决任何问题了，这只是找一个，我们只是借他的子宫，关键你有没有好的胚胎是你自己掌握的，那么这个年龄是不可逆的，所以医生呢也不要指望什么有什么神医，有哪个医生特别神奇专门针对大龄我能做的如何。作为我的从业呢，接触这么多案例呢，我的感觉，你要大龄的客人来美国，你要选一个医生呢，关键是要选一个负责任的医生，他是不是全程跟踪你啊，全及时的监测啊，及时的给你改变用药啊，药量或者是怎么样啊，取卵的时机，这都是相当重要的，就医生一定要全身心的跟踪你，一个人服务你从头到尾，细节决定成败啊，他从细节上帮你来把好关，你的几率就会高一点，而不是说冲哪一个医生的名气大你跑去。很多名气大的医生你去了都是护士接待你，你说你花那个钱就让一个护士帮你决定了你的成败了，能好到哪里去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定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好吗？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。